希伯来书，还是跟往常一样，从大纲开始哦。希伯来书基本上，前面1到10章啊，对，基督的超越性，讲到他是超越天使的更美的使者。他在基督的名分上面是超越摩西啊，然后他是更美的祭司啊，那比地上亚伦后代的这种大祭司啊还要大，还要美，对啊，然后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他新约的中保，他是更美的祭啊。那基督的超越性，到10章的后半段开始，一直到最后面13章，讲到你需要用信心啊，来信心来承受这些哈，对，要用信心来到神面前，然后不可以故意干犯基督啊，然后追想过日啊过往的这些这个所持守的信心啊，然后。到11章了，追念信徒信心的榜样，仰望基督，忍受管教，然后不可以拒绝神，然后信徒该做的事。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大概的架构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上一次是看到第七节，1章第7节所以我们走过去了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的话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呢。基督上十字架受死，我们赎罪死里复活之后显现升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到他是超越天使所以我们就走到了第七节走到第七节，对，那这一部分呢，接下去也是就不断的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弥赛亚的预言有关于使者的。有关于弥赛亚作王掌权的来到也在这边这个引用做什么来证明基督的名分是超越天使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七节了哈，对，论到使者，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都是诗篇里面的经文对，都在描述这个。耶和华作王，事实上是耶和华作王，指的是基督作王掌权了。对，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好，那我们开始进到第八节第八节，我们读多一点吧。看8到13节，对，8、9，然后第10到12，然后13、14。中间引用的经文就不用读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呢？希伯来书第1章从第8节读到14节，谢谢。
论
论
到
到
你
的
是
所
说，
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际都要灭没。你却要长裙，天际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际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际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寿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筹集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所以我们这边提到了哈，这基督论到子啊，这一位子，他是怎样的存在呢？所以他引用诗篇的经文，连续引用了三篇诗篇的经文来佐证基督的地位远超过天使。事实上，在经文当中，他直接基督的地位就是神的地位啊！等下自己好像就能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引用这三处经文，都是要表明基督是远超过天使啊。那我们来看八九两节，论到子啊，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诗篇45篇的经文啊，他直接引用了，论到子。那我们知道这经文讲的子，就是指的主耶稣啊，神的第二位啊。论到子就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看到这里还分不出他到底讲神，你是讲什么？好，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哦。那对啊，你就是用那个你讲的是神，那完全没有问题。你觉得你对对，你就看起来很正常。第九节，你喜爱公义，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你开始昏了，因为喜乐油膏你，神就是你的神。哎呀，从这里开始，所以神就是你的神。那前面的你到底是谁啊？不就是神吗？神啊，你的宝座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这讲神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再来就是，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你已经不是神了吗？为什么还有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是神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神的神，对不对？你嘛，你啊，神的神，神的神用喜乐油膏神，胜过膏神的同伴。这如果不是用三义论的角度来看，你简直看不懂，你不知道诗篇45篇到底在写什么啊？可是呢，希伯来书作者他很清楚，他看懂了，所以他引用论到子，就里面讲到这个你啊，子就是你啊，神啊。你的宝座就是子的宝座是永永远，子的国权是正直，子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子的神，用喜乐油膏子胜过膏子的同伴。那很明显的，这个能够膏子的那个神，事实上就是三一神，或者是用父神为代表的三一神。所以第八节说论到子，因为整句诗篇45篇。六七两节，他就是提到子弥赛亚是神啊，而且神那个高这位弥赛亚的这位弥赛亚的神，用喜乐油膏弥赛亚，胜过高弥赛亚的同伴啊，这里。应该就清楚了哈，所以那个关键的那个这个子的不子的这个地位就是神的地位，而神除了子之外还有高这位子的神对，那你可以说这个高能够用喜乐油膏子的这个神呢？应该就是三一神了，就是耶和华神了，所以是我们大家习惯讲的父神，以父神为代表的三一神。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 为昌荣姐妹有疑问吗？为昌荣为姐妹有疑问吗？哎呀，那高淑凤高姐妹有疑问吗？得，今天都客气了，都被点到了。高淑凤高姐妹有疑问吗？
我有
哦，我
一
有。
点，
哦，高姐妹
我
有
有一
疑
点，
问，请说。
就是说这一句话，女佣席勒由高女胜过高女的崇拜。我们知道受高是君王，还有先知，还有祭司这三种职分，要受高丽。他这个同伴是指什么呢？
你先不要用这个"喜乐由高"，你那个"高"是指的是这个神的仆人的受高，先不要这样看，因为它的语义没有这个意思。它语义这里有"喜乐由高"，你是在喜乐。而不是在于那个受高的典礼，啊，像大卫讲，对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他那个膏还不是讲圣职的受职典礼的膏，而是一个施恩的膏抹，啊，所以这边的施恩的膏抹。对啊，是喜乐由高你，是指施恩的高我。先不要把它放成神的仆人的设立的那一种高里。这样有疑问吗？
那他的同伴指的是谁呢？
这个，就我理解来说好了啦，就跟基督一起同工的人嘛。对，
他是指人吗？他是指人吗？
没得选啦、啊。除了瘦高的除了人之外，还有谁啊？对，不会一只狗瘦高吧？
不，我以为这个
天
天
使也没
使
有
呢。
必要瘦高啊。天神神神神造天使，这是服役的灵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瘦不瘦高的。你在圣经当中没有看到哦，神高抹了加百列，神高抹了这个米迦勒没有啊？对，所以这个
好
受
的，
膏只有人而已，只有是人的。
好的，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于老师。
好，不会不会，好啊，还有吗？对，所以这位弥赛亚，他既是神，对，坐在神的宝座上面是永永远远的。这位弥赛亚是神，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弥赛亚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然后呢，所以这位耶和华神就是弥赛亚的神，用喜乐油膏弥赛亚，胜过。高弥赛亚的同伴啊，你可以说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这一群弥赛亚的同伴，你可以说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了啊。不过他要表达的是对于弥赛亚那一位的珍视啊，对。其他的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哎呀，谁到底才是弥赛亚的同伴呢、啊？标准答案是怎样啊？那填空题你都要填对，要不然你没有考100分啊？那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他语义当中他要高举的就是这位弥赛亚，够了啊，这就够了哈、啊，对。 当然，这位弥赛亚是很愿意跟随他的人来分享他的一切，他一切的丰富，他一切从天上所得的这个基业啊，这都是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同伴们，也就是这些门徒们，也就是我们。对啊，不过经文上真的是要高举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引用这样的概念，他在这个时候就强调出来了，也顺带说出来为什么他比天使的地位还要高啊？因为他是神自己呀，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到10到12节了哈，这是诗篇102篇的经文，哎，又说了啊，对，论到子。说第8节开始，又说第10节，再说论到子又说了，主啊，你立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希伯来书作者他用这一段，我们一般如果你读那个诗篇102篇的话，你很自然而然就会读，因为他说了24节，诗篇102篇24节，我说我的神，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地的根基，然后这些你觉得这他就在想我的神嘛。就是神呐、啊，所以你不会觉得任何的奇怪的地方。对啊，确实啊，神立地的根基是神造了天，哎，天地都灭没了，可是神还要长存啊，然后神还要让这个旧的天地啊，要把它这个销毁，然后新天新地他要再创造，完全没有任何疑问。对，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语义当中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诗篇102篇引用出来讲这个你主啊你？隐含当中他讲这个主是谁啊？论到此，也就是这边讲的主啊，然后这边我们就是这个诗篇102篇24节当中那个我的神。这个子就是那个我的神，这个子就是立了地的根基的那一位，天也是子的手所造的那，所以在语义当中讲了，做了这些事，对，创造，还要把旧的天地卷起来，然后有新的天地被改变出来了，然后这位。只是永不改变的，这位只是年数永不，没有穷尽啊。所以他引用这段讲什么？讲子真正的地位是这样的地位，不是只是以后要实现的国权。那从创世之前就讲这个子就是创造主的地位啊，用这个来引证。子的地位比天使要高得多，对，不可穷尽的高。好，有疑问吗？
老师好，
你说。
是不是就是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肉体的生命都是比天使更高？然后啊，就引用了这些诗篇，弥赛亚的诗篇，他原本就是神自己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地位比天使都高。
这部分是你讲的，因为你讲话当中你在强调了这个子来到地上的地位比天使高，经文没有这样强调在地上，经文它强调的是子本身的地位， 他没有强调来到地上，而你强调的是来到地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分别出来。
哦，明白了，听分别出来了。
嗯嗯嗯。
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子的原本的身份，
对，
这样嘛，啊，子原本的身份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与神是同等的。这里就是要讲到子本身的身份，所以他有救赎的那种，权柄。
对。
好，明白了，谢谢老师。就是。来到地上的这个是全然的人了，没有这些能力了，没有这些，但是他权柄还是有的。
嗯，地位还是有的。
地位有啊，地位有，权柄有，就是能力没有了，倒空了这所有的这些。
那个没有是不用，不是到，不是没有了，是不用。
哦，是自己不用，嗯。
啊，
用词上啊，好，谢谢老师呢。就像你最主要讲的就是说，人子就是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原本是神的，与神同等，超越天使的那些能力，解释他的本体的那种职分吧，就是他与神是同等的。最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是吧，老师？
是比天使高，最主要是讲比天使高。
那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为什么要挑这个挑刺？因为诗篇第八篇已经讲得很清楚啊，等一下也要解释啊。他在人世间是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对。对，那经文上这样讲啊，所以你就不能强调说在地上比天使还高，对，因为经文直接讲了，他在来到地上比天使微小一点，对，所以这不是挑刺哈，这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想这些啊，把这些神所表达的看得更清楚哈。还有吗？10到12节讲的就是子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立大地根基的，啊，他永不改变，这位子的年数也没有穷尽。没有啊，没有。那我继续了，13、14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110篇的预言，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你就是因为耶和华神对基督说：“基督，你坐在我耶和华的右边，等我耶和华使你基督仇敌做你基督的脚凳。”那他为什么要引用这段经文？他就凸显那一个词，就是基督与耶和华神的地位同等，坐在我耶和华的右边，等我耶和华使你基督的仇敌做你基督的脚凳。那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他是跟我平起平坐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子。只有这位基督，神所预定的弥赛亚，耶和华对我主说：“然后接下来10节，天使呢？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啊？服劳役的灵，他是灵界受造，我就跟你讲了，神造的，天使是神造的，你从来不会讲基督是神造的，不， 基督是跟神同等的，对，你这基督他本身不是受造的，不是，对，基督是创造主啊，他是创造主，对，天使是服役的灵。对，跟基督不一样。对，基督跟天使完全不一样。基督是创造主，神的第二位，而天使呢？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受造的，灵界的受造物。受造的目的就是为神来服劳役，所以后面就讲了，对，神为什么造天使是服役的？因为神要差遣天使，所以天使是奉神差遣。奉神差遣来干嘛？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就基督徒，神的儿女，天使奉差遣为神的儿女来效力。对啊，他用疑问句啊，可是这个疑问句本身是肯定的，啊，语义是肯定的。对，难道不是吗？天使难道不是服役的灵吗？天使难道不是奉差遣？那为要啊，那为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有基督徒要承受救恩了啊，将要承受救恩的天使的受造在于人之前，所以神造天使的时候，人还没有受造。那神造天使的时候，就预备了以后，对创造论时间来说，以后所造的人里面有一些是要承受救恩的，为他们就是基督徒，为基督徒来效力。所以有一天，这个应该是没有记错，保罗说的，对，神借着保罗说。基督徒要审判天使的，有一天，基督徒要审判天使，因为基督的地位本身就是比天使高，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比神服役的灵地位还高。那为什么要审判天使呢？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神的儿女倒过来要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对，为什么？因为堕落天使他有大能，却是失败的。而基督徒呢，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能力啊，像婴孩没有任何的能力，可是神在这些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让这些人的口中开始有神的话了。那相信嘛，有神的话，神的话就让口里面出来了。对，没有因为软弱啊，所以离弃神。天使那个堕落的天使呢，即使你有大能，可是你悖逆了神，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污鬼。那所以堕落的天使有一天，基督徒的是神的儿女要来审判这些堕落的天使。好。所以，到了14节，有疑问吗？没疑问啊？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再往下了。所以，这是一张。对，第4节到2章18节，对，所以我们先看到了这个基督的名分超越天使这样子。对不起，我先接一下电话哈，我这个他这个电话需要接。
挑事儿了嘛，那不肯定嘞。
牧师在通电话，稍等。
哦，不好意思哈，对，有人替教会做工程，他这个工程要告一段落，跟我讲一声，不好意思啊。好，那继续了。哦，所以我们进到第二章哈，1到4节，事实上一直到18节都在基督的名分会超越天使上面，对啊，不是，都不是啊，对，这个一。这第1到14节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第一章啊，4到14节，基督的名分超越天使。哎呀，这要改一下。然后呢，他第二章开始一个警告不可以忽略一个更大的启示，对，然后更大的启示然后再讲一次，基督在权柄上超过天使。然后其实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基督受苦完成救赎，更大的启示，对。就是救赎上的其实天使没有任何资格救赎人，对，没有，即使是圣天使，神也没有赋予他救赎的这个职分啊，工作都没有。天使就是服役的灵，服务于神，服务于神的子民，这是神的设计。所以天使没有任何的拯救的权啊，没有任何拯救的地位啊，甚至连拯救的管道都不是。谁是拯救的管道？基督成就了救赎，那谁是那些把基督的救赎这个管道这样传出去？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基督徒是救赎传递的管道，这是神刻意要这样用的啊。所以传福音不是天使在传福音，是神的儿女在传福音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所以这是神真正的旨意，在神的儿女身上那一个非常珍贵的地位神看重的地位，神的儿女，对，所以神非常看重真正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好，那我们来看下去哈，所以头一个不可以忽略这个更大的启示，所以2章第1节读到第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所
所以，
以
我们
我们
当越
当
过
越
越
发
过
尊
做
重
天
天
主，
的道理，冲破我们所有事情。那记得天主说出的话，既是确定的，把该反驳你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教训，怎能脱罪呢？这教训期限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真要按自己的旨意，用圣洁启示和白白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阿门。
阿门，好，谢谢王姐妹。所以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为什么有一个所以在这里？因为它这个逻辑是串在一起的前面有因为，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有个所以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比所有的天使地位更高的缘故，因为基督是神的地位，因为基督是大地的根基，是创造主。天使完全没办法比的，所以我们就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要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所听见什么道理呢？基督在一个神的地位的这个道，当然连带的在这个神这个地位，基督是神这个地位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你凡是从基督所说的这些道理，你都应该郑重，对，因为他比天使地位高多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为什么叫随流失去？因为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希腊的文化是就好像今天的那个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一样强势 在全世界当中强势，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是希腊文化是强势地位的，非常轻易的就能够影响人的思潮。而希腊文化，它在那一段时间在讲什么？你解释哥罗西书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哥罗西书要强调神的一切的丰富是借着基督啊，要赐给这些属于神的人呢、啊？神的儿女们啊，为什么这样强调呢？因为当时候希腊的文化在强调是借着天使啊，是借着这些天使，神的丰富是借着这些天使啊，然后让人能够有所经历这样子。那整个世俗文化都是这样，因为希腊文化当初是强势文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为什么要强调基督的地位比天使高？因为他所面对的当时的希腊文化，普遍的大家的共同都是哦，神是透过天使，所以天使被高举了，所以希腊神话那些诸神们，那理所当然就被高举了，啊。所以当时候初期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哈，所以他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回过头来强调基督的地位远超过天使，就是因为恐怕基督徒随这个世俗的潮流而去，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基督的地位是如此之崇高。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当时候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希腊文化啊，是这样一个盛行的时代。可是呢？对神的子民来说，神难道没有借着圣天使传递神的话吗？当然有啊，当然有。从先师们见的异象，很多的异象是天使啊，让他们见异象的，是这些神的仆役们使他们见异象。比如说启示录，使徒约翰所见到的异象被记下来，谁显给使徒约翰看的？那些圣天使们，有些异象是主自己显的，那也有些异象，不管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是这些天使，对，奉神的差派，然后把异象、把这些神的话带下来的。好，所以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指的就是这些圣经啊，圣经里面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对。那既然这些圣经里面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确定的呢，对啊，那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果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确定了，而且呢，如果你干犯这些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你违反了他就犯罪了哈，那犯罪了该受的报应。对，就如果神借着天使所传的那些话都是确定的了。而且呢，你又看到那些干犯神界的天使所传的那一些话，他们触犯的那一些话呢，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了。你都知道了哈。那我们如果忽略了一个那么大的救恩，该怎能陶醉呢？什么意思啊？就是。 神借着天使所传的那些话，就是你说是律法吧？对，摩西律法这样子，而且犯了触犯的律法，也都受了该触犯的报应了。那现在更严重的是，所以第三节讲那个更严重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重要、这么大的救恩，比起原来那些借着天使所传的那些律法，重要太多了，就是那个救恩。就我们忽略这个救恩的话，是怎么能够陶醉呢？前面那个所触犯的律法上的小罪，那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了。那我们如果把那一个神的救恩不当一回事了，那这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换句话说，他讲这个就是跟你讲，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这个神所设立的救恩。好，这救恩起先是主自己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对，然后呢，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那一些曾经听见又给我们做见证的人证实了这些，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做见证，什么意思？这救恩有三个印证的方向：第一个，主自己亲自讲了；第二个，曾经听过的人，他们跟我们证实了，就是他自己信了这个救恩，然后又去传救恩了。第三个就是神自己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跟听见的人一起给我们证实。所以这个同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前面的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这些听见的人，听主自己亲自讲的那一些人，对。所以这些听主自己亲自讲了，然后再继续讲下去的，会有神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跟着他们一起做见证。好啊。至少经文上面你读懂了吗？第三四两节，我们不可以忽略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怎么能够陶醉呢？逃离刑罚，罪的刑罚呢？然后，这个这么大的救恩，起先是主自己亲自讲的，可以说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后来呢，是听主亲自讲过去，他们听见了，听见了的人。哎，给我们后来的人证实了，在证实的过程，虽然不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虽然是听这些是过了一手那些别人讲的，不是主以外那些别人讲的，可是呢，神自己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跟这一群听见的人一起向我们做见证，也就是你会经历到。你会经历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你经历神很奇妙的作为，就印证了那一些跟你讲这个救恩的人是真的，这个救恩所讲的救恩是真的，所以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好，有疑问吗？到这里了。
老师，我问个问题，
请说。
就是刚才讲到前面的你，就是天使堕落嘛，服役的你，神都还没有
哦，
造
等一
物
下，等
质，
一下，等一
什么
下，
都没造。
没有，这是你自己想的。他连讲天使堕落都没讲，服役的
不
灵。
是，我自己现在就卡到这里，万物都还没造，天使就先堕落了。物质界都没
不
找。
是所有的天使堕落了，有一部分堕落了，没有堕落的人家好得很呐、啊。天使加百列堕落了没啊？天使米迦勒堕落了没啊？人家没有堕落啊， 你不要把它圈到魔鬼撒旦一国里面了。
我现在就是卡在这里，就是神还万物都没造嘛，就先有一部分天使先堕落了，这。就是物质界都没造的时候，就先有灵界的受造物，有一部分先堕落了，所以才会有黑暗嘛。主耶稣才要进入，我都卡在这里了。
没有卡啊，你讲得很好啊，我不觉得你卡在哪里啊。
就是说，这物质界都没造，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呢？他们为什么要堕落？
你问
什
他
么都
们
没有。
呐、啊，你要打电话问他们呢、啊，为什么物质既然没有受伤，你们就先堕落了呢？对啊，对，这我没有答案，你要问他们的，不是问我。有什么好卡的？我问你，有什么好卡的？神有说堕落一定要等到物质界受造才，你才有机会堕落，你才可以堕落。神有这样讲吗？
嗯，好，知道了。老师，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就他们先堕落，就骄傲先堕落。嗯，这里讲的就是，已经就前面讲主耶稣基督一章超越天使，主耶稣基督没有来到地上，他原本的地位和身份。这里就是讲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做成的救恩了，是不是啊？这个救恩的比天使更大的那一种救恩，因为当时。希腊的文化就流行这些，天使的能力啊，拜天使啊这些，所以就让这些信徒们，这个主耶稣做成的救恩，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是主亲自来讲过的，然后啊，又是听见跟随他的人也来传，神呢又借着这些人传的时候，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与这些传的听见的人同作见证，是这样理解吧？
是，
哦，那明白，就是我就是卡在这个天使，为什么他是服役的灵，神造万物，物质界什么都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堕落？我还没想通。啊，没有了，老师。
人心的骄傲不需要有环境的前提才有骄傲啊，不需要啊。刘邦当初看到秦始皇在路边当一个草民小老百姓，秦始皇那个这个出巡的那个仪仗的时候，哇，大丈夫当若石，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起来，这个跟项羽跟入主天下呢？骄傲的心不需要有环境的，对，你有骄傲的心就有了，不是需要环境来滋长你的，来促成你骄傲的心实现的。所以这没有什么好哦，他还没有物质界就起了骄傲的心，这个问题等于是没问。因为不需要问了，那个骄傲的心不需要有环境然后引起的，对，基督徒看到这个台上讲到的，讲的很口若横飞，很有权柄的样子，哎呀，我以后也想这样讲到，他不需要有一个那个外在的环境在那里才让他开始想我以后要骄傲。不需要，他坐在那边看到人家讲，他觉得我自己想跟他一样，对。所以焦点不是有物质界的受众，焦点是人家看到神了，神那么威风啊，他要像神了，他要如神了，那才是重点，而不是需要一个物质界在那里让他想到他要如神，不是啊，他不需要物质界，他就能够 看到神就想要跟神一样了，这样理解了吗？
啊，明白了，谢谢老师，明白了。啊，就是说，神是造物主，所有这些被造物，天使他本身也是不是受造的灵，然后他有大能，他看见神那么荣耀，不需要这些物质界，他也有那一种向往，所以里面的骄傲就出来，就堕落了。哦，终于明白了，谢谢老师。人也是这样，我们就是看见被造物和造物主的有限和无限的那个能力在这里，谢谢老师，现在我明白了。
好，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点出一个后来我们就是后来的教会，你可以说现代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对于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强调的不够，我们重视的不够，因为要人家信主，你希望人家信主，就你希望教会人多一点，所以你开始用人的方法了。所以人的方法是什么？你不再高举救恩，你高举的是人能够切实体会、经历的那些事情。哦，神有大能，神能够帮助你，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找神，神就听起来都是对的。可是就是慢慢的，人不喜欢听的，人觉得听起来刺耳的，比如说罪啊，你要悔改啊，要不然地狱啊、刑罚啊，你这些都开始就无意间就开始打折扣了。因为你觉得讲出来这些太严肃了，因为你讲觉得讲这些东西人家不喜欢听，你开始讲一些人家喜欢听了，然后他被你说服了，你专门讲他喜欢听的嘛，是他被你好像被你说服了，其实不是被你说服了，是因为你已经偏离了救恩了，你所谓的传的道。你的道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已经偏离了，那对罪的审判，还有对赦罪的那个恩典，你已经偏离了那个东西了嘛？你变成是专门讲一些，对，人体贴的，那神说体贴的你不讲，对，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他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对，如果你的教会所讲的那些都是一些道德论述，对，信了耶稣能够只是就能够上天堂，可是为什么能够上天堂？那不再继续讲下去，主如何替你赎罪？那不太讲下去，不讲下去了。他不讲下去了，你就没有机会听到，你就没有机会去体会那个悔改的过程。你不讲了嘛，如何体会？好啦，那怎么能陶醉呢？如果你信耶稣，你焦点不是十架的救赎，对，你那哪叫真的信呢？好，所以。教会如果肯在这事情上悔改，教会啊悔改，把十字架的救赎当做焦点，这救恩是主自己亲自讲，后来是主的门徒他们听见主讲，然后给后来的人证实了。在证实的过程，虽然主没有自己亲自在那边讲，亲自讲，可神自己亲自证实，怎么样子让你经历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让你经历，经历什么？经历这个救恩是真的。十字架救赎，只要你信，神使你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看不到，神知道你看不到，所以用神机骑士让摊子拿着褥子起来走，但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神机骑士一定是，一定主要用神机骑士来见证的是一定是那。人看不到的罪的事。 对，中国教会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神医布道会的这个布道家，宋尚节，他就是这样布道，神医布道会，真正的神医啊，对，他是真正的神医哦。那个有这些资料记录的。每次他开的布道会完了，那个拐杖啊，那些拐棍儿啊，人走了，拐棍留在那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那么高，真正的神医布道。可是他的神医布道要到医治的这部分的之前，道照样讲，就讲悔改赦罪的道，专讲罪，专讲悔改。十字架的救赎，专讲那个有没有得医治的？得医治的还开始公开上台讲见证，什么见证？你如何得罪神的见证？你要公开承认的，认罪悔改要公开承认的，对，要求神医治。你想要求神医治，你就上来要把自己犯过怎样的罪、严重的罪都要讲的。对，干土匪的是如何杀人放火，如何强奸，如何这样都要讲的。对，你想要得医治吗？你上来讲见证，他叫讲见证啊，其实就是认罪悔改大会啊。对啊，不是讲多年前如何认罪悔改，是你当场你现在这个罪公开的认出来啊。对，如何当人家小三，讲出来。你要得医治吗？讲出来啊！你做生意有钱了，你包养多少的情妇？讲出来，生过多少私生子？讲出来。人家是真正的神医布道，神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来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这个救恩是真的，真正的认罪悔改。对。哪客气啊？不是我们现在领圣餐，大家默祷啊，心里面的软弱自己心里想一想，念一念，对，你想要真正得医治啊，完全的得医治啊，上台公开的讲出来，那讲出来痛哭流涕啊，对，为了自己的罪在前面啊，忧伤痛悔啊，忧伤痛悔的这个见证出来给大家听到，对。宋尚节是这样办神医布道会的，现在哪有人敢这样办神医布道会？对，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啊，那真的就实打实的，真的。好啊，救恩，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就教会那么大，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教会，可是真正得救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布道核心十字架的救赎摆得不够重啊。对于悔改归向神，对于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然后主耶稣十字架这样替你赎罪，我们讲得不够重。对，所以布道的时候，这么大的救恩反而没讲，讲的少。我们讲比较多的就是福音预功啊，对呀，福音预功啥意思啊？预备你的心的啊，神让你经历啊，病得医治啊，孩子找到工作啊，对呀，对，好奇妙啊。就专门那些跟福音无关的事情嘛，你肉体需要的事情呢，尽讲这些东西，神如何安慰了你啦？对呀，如何破碎的心，如何哦，体会到神给你祷告，哦，诗歌唱着诗歌，眼泪就掉下来，你讲的这些啦，这就是我们现在在高举的这些，对，实打实的那个对于罪的认识，对于自己罪的那个面对， 那实打实的耶稣是如何为这些罪死的那么惨的来赎罪？反而不太提啊，所以啊，现代教会什么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也就不需要来证明了嘛，所以就没什么体会了嘛，对。好，有疑问吗？我们一到四节，不要忽略更大的启示，实际上是启示救恩了、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基督在权柄上超越天使，5到9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5到9节，谢谢。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此味。阿门。
阿门，好，谢谢常姐妹。那很明显，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诗篇第八篇里面的内容嘛。他在诠释，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诠释诗篇第八篇，他真正在讲什么？二章的5到9节。事实上，只讲了诗篇第八篇的核心的部分。所谓核心的部分，指的就是，你叫他第五，就是诗篇第八篇第五节，你叫这位基督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尊贵荣耀的冠冕。有希伯来书2章5到9节。他聚焦在那一个基督的降世，神使基督降世，神使基督的地位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诗篇第八篇不止讲这个，诗篇第八篇指的讲到是世人。对，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对，诗篇第八篇还有包括不止那一个弥赛亚的他，你比较基督这个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还包括了世人，还不止往外扩。那个世人讲得更清楚，是在第二节诗篇第八篇，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吃。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这个世人的概念，不是只有基督而已。不是只有基督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不是只有基督管理神手所造的。包括了世人，包括了那婴孩和吃奶的复数的人，所以他这一部分，所以 对，二章的5到9节的这部分解决了基督啊，比天使微小一点。解决了让所有受造物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可是诗篇第8篇的视野不是只有基督而已。那从基督扩展到世人，扩展到那些所有的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来使仇敌报仇敌有缘，这一部分是在10到13节。10到13节，对，10到13节，他们讲什么？要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啊！使这些儿子成圣啊，使这些神的儿子被基督称为弟兄那基督来这边是所有这些他的弟兄的元帅啊，所以隐藏在这个概念里头。所以诗篇第八篇，它是一句神一个大计划，接着基督要成就的一个大计划，让人有一天口里建立的能力，让魔鬼撒旦闭口无言。那怎么做到的？透过基督，基督，其他的世人是借着基督。借着基督，所以口中建立能力。借着基督，好，所以诗篇第八篇的格局非常非常的大哈。当然，刚才看到了，还没开始看，不过我们就先看，先讲了哈。对，希伯来书12章10节到13节这里面豁出去的部分，它引用的是诗篇的22篇，对，诗篇的22篇。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我会中，我要赞美你。豁出去，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对，你看，从希伯来书的2章的5节来讲吧。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还是要引证基督的权势是大过于天使，所以将来的世界啊，你可以说千禧年国将来的世界，或者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天使是没份的，不管是圣天使也好，他们没份，堕落天使更不用讲了。神没有那个计划让天使来管辖将来的世界，没有，那谁来管辖呢？基督来管辖，谁来管辖呢？基督跟着基督徒一起来管辖，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概念啊，基督徒要跟基督一同作王，那个概念是，就是诗篇第八篇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也讲得很清楚，对，将来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交给基督管辖。那第6节就开始了。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诗篇第八篇里面证明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6节引用的经文跟7节是连在一起的，这不是废话因为的确诗篇。第8篇4、5两节就是这样讲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和冠冕。 所以四五两节，诗篇第三四五两节牵涉到的就是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然后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英文的翻译的话，这里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会看出一些东西来。这里的人在英文的翻译就是人 （man），单数。可是不是一个人的那一种单数的概念，它是人一个整体的单数，就人这个群体这个单数。所以后面翻成世人，你完全可以知道算什么，你竟顾念眷顾他，而且是单数的他。他打一开头就是单数啊，人算什么？那个人是单数的，你竟顾念他，所以一个单数的他不是他们，哎，你完全可以知道没人啊。可是这边讲为什么是去翻成世人，中文翻译成世人算什么？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那一个人的概念跟世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你不能说世人全部都在偷东西啊！哎，可是他却说一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那一个人，接下来呢？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是很多很多的人呢、啊，所以那就解释不通了嘛，对不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前面那个人是单数，那后面怎么会直接联系到世人呢？一个人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来看去，唯一一个理解法就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人看成一个整体，你竟顾念他，这个他就是人这个群体的整体。然后你就可以混着用了。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眼中的人是整体啊，你可能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太习惯活在我们自己小个体的相对的我们人的世界，我们比较少用群体的眼光来看人自己，神，他不是完全的个人主义，他也不是完全的集体主义，对。现在我们现代社会，现在这个世界，人的思维基本上就分左派右派。越往右派走，就是越个人主义，越强调个人自由；越往左派走，就是越讲个人主义，越往就是整体，整体，他强调的是整体，对，越往左派走，越集体主义越高涨，所以集体主义的结果就是蔑视个人。那蔑视个人的实际的展现，就是人散开来的人都是韭菜。每一个个人的存在是要成就那个整体，所谓国家、民族这个整体。所以走到非常超过、非常过头了以后，就不把人当人。那你听到的就是这都是这种很漂亮的口号的，可是呢，那人活在这样的氛围里面，那种个人呢、啊，对，可以忽略不计的。那极端的右派，极端的这是自由主义，就高举个人，就是个人这样子。当然，这两个极端取向都不健康，都不应该是，因为神不是这样看。神怎么看？神看整体，可是神非常尊重个人，因为个人自由意志，整体就没有办法展现个人的自由意志。那神的整体是怎么来的？不是强迫你来的，不是。神如何成就一个神的国的这个整体？ 它是透过个人的这种自由意志里面，为了爱主的缘故，因为主为你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群体死在十字架上，神是为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每一个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要成就的那个群体，那个共性怎么成就的？是因为个人经历了救赎的爱了以后，他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救赎，而甘心乐意把自己的自己舍了，让主成为他的自己，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牺牲的爱要体会到，所以他一个既是个人，却又是这个。神的国这样一个群体，他不会失去平衡，是因为那一份的救赎之爱落实了，落实了。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在教导上面，他知道他在教什么，道是通的话。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会感受到你个人的信仰上的真实，因为道正了，对了，好，然后在这个个人的经历神的这方面，个人跟神的关系上面，你会感受到了神的爱，而不是只是一个群体的压制你。所以这样一个神的道正的教会，你个人不会被个人的那种思维的感受不会被蔑视，不会被抹杀，而整个教会的整体却能够充满着那个彼此相爱的那种温暖，因为是出于爱而成就的，出于对神的爱而愿意成长而成全的这样一个群体，对。好，所以在这里第四节诗篇的第四节，事实上这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变成一个群体的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却还是一个单数的他。对，他是要跟你表明，他是要跟你表明，这一个世人这样的群体蒙神的眷顾，是因为有第五节那一个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赐给这个他荣耀尊贵的冠冕来实现的。那怎么实现呢？又是群体人的整个群体，然后又是这个出于一个人的那个他，基督。那我们基督是知道这是怎么来成就的就是透过基督徒，就透过基督来成就，透过基督他这一个完美的人。他来实现救赎，其他的世人，只要你相信了，你就跟他，跟那一个基督就产生了那个连结，而这个连结呢，就促成了你，成为人的其中的一个，可是借着基督而连结成那一个信神的人的群体。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是就是诗篇第八篇里面提到的那一个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一个神的国跟魔鬼撒旦的国的那一个。 属灵征战，就是这样征战起的，用这样来征战的。基督徒借着基督的救赎，借着基督的教导，你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愿意顺从他的教导，所以你那个顺从他的教导，无形当中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导致于你嘴巴能够讲出来话里面开始有能力了。为什么有能力？因为基督的话在你里面，基督的旨意在你里面了。你行事为人，你按照所通达的基督的道，那你就有能力。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了嘛。耶稣要向你显现在哪里？在属灵征战上面。所以你基督徒开始，因为你是信基督的，因为你信了基督，你重生了，里面有圣灵，圣灵啊，在你里面使你。有神的灵使你谨守遵行神的律典章，所以你有那个顺服神的话的心。当你有顺服神的话的心，然后你真的顺服了以后，基督就是向你彰显，向你显现。基督的能力就让你生活周遭人体会到，包括了属灵世界。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一个模式，使魔鬼撒旦闭口无言，那所以这个群体叫教会，所建立出来原来就是婴孩，原来是吃奶的口中，建立了属灵的能力，这一群叫做教会，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教会的存在就是要打属灵征战的。而这场属灵征战呢，是从救赎开始，从救赎开始有这个基础，能够打属灵征战，所以基督要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就是希伯来书的部分了。人算什么？你既顾念他，世人算的人竟眷顾他，也就是诗篇第八篇的经文。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一部分我们大概都知道，人的整体其实就是神要这样带领这个人的整体是这样子。不过这个整体的落实，第九节讲到那个弱势，不过第八节我们就不要跳过去了。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到底服了没？还没。神的旨意是要叫万有都服他，不过现在还没。如今我还没有见，还不见，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了。他从第六节世人算什么？然后开始叫他比天使微小。你知道这就后来就跟你讲到基督了。所以为什么你知道那是基督？因为第九节唯独见那比。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基督，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对，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讲的是基督，可是这个基督如何跟这个世人，基督的个人，然后联系到世人呢？就那个过程。就那个过程，主耶稣成就十字架救赎的过程。那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给基督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时候啊？是主耶稣这个成就了十字架救赎的时候啊。要升天之前，他就讲了，告诉他的门徒，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包括父的权柄。父都愿意给耶稣啊，赐给耶稣，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呢？ 并将你，就是耶和华神所造的，都派给这个基督来管理，叫万物都伏在这个基督的脚下，既叫万物服这位基督，就没有一样不服在这位基督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万物都服于基督。为什么？因为他救赎计划还没有完成呢、那个计划的实现还没有完全成就啊，拯救的对世人的拯救，对传福音还没有这个福音工作还没有完全成就啊，还在救人啊，所以啊，还没到福的那个地步啊，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还没。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刚才为了要讲第六节，我们已经先跳到第九节来讲过了哈。就那个他指的先一开始指的是耶稣，对，基督哈，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有没有赐给他荣耀尊荣？我刚才讲什么时候赐的啊？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去，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了。那什么时候得了？受死的时候，因为受死的苦，天父让他死里复活，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后面那一句第九节最后，叫这位基督呢，因为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什么因着神的恩？因为神要救世人的恩呐、为了神要救世人的这样的神的恩典，神给世人的恩典呐、他为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尝了以后，这恩典开始有管道能够临到世上的众人了。所以讲到这里，他还没有讲这个世人算什么，就是这里只讲到那个人算什么是单数的，还没有讲到那个单数的人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单数人的群体，对，是单数的人的群，他还没有讲到这里，是到接下来他还会再讲到这里。也就是诗篇第8篇里面讲的那个世人要蒙眷顾，如何蒙眷顾会怎么样？蒙眷顾就是变成原来很脆弱的人，婴孩和吃奶的，可是居然有一天能够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看这世人有一天会有那个能力，让魔鬼撒旦闭口无言这一部分，对，这个希伯来书2章9节之前还没有讲到，接下来讲，那我们接下去看哈，对，希伯来书2章10节看到1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活于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阿门。
阿门。所以他连续的引了好多经文啊，是希伯来书作者连续引了好多经文，讲到基督和他的弟兄，基督和他的弟兄。诗篇22篇，对，然后以赛亚书12章，然后以赛亚书8章，对，讲到基督的。基督的弟兄，神给基督的儿女，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实上就补，因为到第九节的时候，只有解释了诗篇第八篇里面提到的，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部分。啊，可是诗篇第八篇的那个视角还不是只有基督来比天使微小一点，不是来基督成就救赎计划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荣耀尊贵冠冕。这个荣耀尊贵冠冕不只给基督，还要给基督的弟兄们，也就是前面提到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啊，也就是提到那个世人了。不是一个个人了，是世人，是一个人的群体了。虽然也是单数，对，人的群体啊，这个单数所以这里就他把它扩出去了。好，那我们看细节了哈，第十节，希伯来书2章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应该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基督，万物是属于基督的，万物是本于基督的，要领许多的神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不应该这样讲，所以第十节应该说神是万物所属的，神是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神的儿子，神自己要领许多的人的儿子。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使得就这些神的儿子们的元帅，使得就基督了，使得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是合一，但是有问题，有问题。基督不是没有罪吗？他本身就已经是完全啦，为什么还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我们该再加这个意思哈，完全。主耶稣上这个去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告诉施洗约翰，我们理当这样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这里面的完全，不只是基督没有罪的完全。这里面的完全指的是天父上帝或是耶和华神这三一神在基督身上完全的旨意，不是只是一个道德论述上的他没有罪叫完全，而是神对基督的完全的旨意，所有诸般的义被成全了，对神。耶和华神对基督所有这个基督角色的扮演，他要这个基督这个角色如何的扮演，所有的在他身上旨意在基督身上完全的成就了，耶稣完全成就了，那个叫得以完全。所以这得以完全包括了苦难，因为他必须替人来赎罪，所以一定会承受苦难。所以使得救这些神儿子的元帅，也就是基督，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是苦难是为了救赎计划而付出的代价。这是耶和华神在基督身上的旨意。所以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神的设计就是这样，救赎计划。为了赎罪，必须那个赎罪者要来替被赎的付苦难的代价，理解吗？这本是合宜的，合适的。基督为了后来的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们，来受这些赎罪的苦难。所以基督尽了他的诸般的义，然后这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的原先设计的旨意，本是合宜的，成就了。 第11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出于一开始有两个角度来想，第一个，基督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基督，跟基督徒都是出于基督的救赎。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都是出于那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事实上，使人成圣的，那如何出于那一呢？如果那个一只是在讲基督的救赎，那基督出于基督的救赎喽，这逻辑上怪怪的，是吧？所以出于一，他真的讲什么？出于一就天父上帝或是耶和华神这三一神总的旨意。所以基督那使人成圣的，跟基督徒那些得以成圣，基督跟基督徒都出于一，出于什么？耶和华神的救赎计划，对，天父上帝的救赎计划。基督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需要设立这个角色。而基督徒呢，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因为他们要蒙拯救，成为神的精兵，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跟基督徒都是出于那天父上帝的旨意。这说起来更顺哈。所以呢，基督这个他应该就指基督，基督称他们就是基督徒为弟兄，不以为耻。对，也不以为耻，不会是过分的。基督为基督徒的罪付代价受死，他成就了这个救赎了，他死了。所以这些基督徒们信从了他，那基督来称这些信从他的为弟兄，不以为耻。第12节说了，这个概念呢，是有旧约圣经的佐证，神就是这样的旨意，让基督跟基督徒一同为弟兄。怎么说呢？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诗篇22篇就说了，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个我是基督。被颂扬的那个你呢，就是天父上帝或是耶和华神三一神。我要将天父上帝的名，或是我要将耶和华神的名，我要将三一神的名传给我的弟兄，传给基督徒。在会中呢，在基督徒的会中，我基督要颂扬这位天父上帝，颂扬这位耶和华神。又说我要依赖他，看哪，又说我要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里面都在讲基督啊，基督要依赖天父上帝。看呐、啊，我基督与神给我的儿女那分别的经文就在这里哈。诗篇22篇，这是弥赛亚诗，没有话说哈。那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你怎么知道是光看诗篇22篇可以知道这个我指的是基督呢？因为16节，诗篇22篇16节，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断气之前，他对神的呼喊了。预言了这个一幕哈，然后16节也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受难的那个过程当中，人家对待他的，所以犬类围着我，恶党16节，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的人说，他们瞪着眼睛看，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就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过程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知道那里面诗篇第二第十二十二篇里面那个我指的就是基督啊。大卫本身有类似的经历，可是他的手没被砸，他脚没被砸，那大卫就体会到基督当时的体会，所以诗篇留下来了。对，所以回过头来，22章23，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哦，原来这个我讲的是基督，你的名讲天父上帝的名或耶和华神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是基督徒，在基督会中我要赞美你。 哦，所以这样看起来，你就说，哦，原来神的旨意，事实上不只是基督来成就救赎，不只是基督要来统管万有，也包括了基督徒啊。所以那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啊，基督徒口中建立能力啊，然后，哎，所以我要依靠他在诗篇啊，不是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看那、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不惧怕。哦，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我要依靠他，只基督要依靠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这一节圣经这讲的。就是基督跟神中间的祷告，神是我的，我基督的拯救，啊，我基督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呢，又说看呐、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在以赛亚书八章18节，看呐、啊，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哎，所以这里面哦，在希伯来书作者眼光中的我就是指基督，给基督徒神的。那基督徒就是耶和华给我基督的儿女，所以串在一块了哈，串在一块了哈。好，那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下一次从14节继续往下讲。那其实今天走过去是蛮难自己读得懂的经文哈。好，那等一下再崇拜之后有疑问再来问吧。来，那我们杨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好的，主耶，
好，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向你感恩啊，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过来，也感谢这个牧师啊，带领我们也把牧师以下的这个主日啊，这个讲到这个时间，也求神继续带领，也感谢，也求神，请求神能够保守这个网络的一个畅通，也感谢主啊，这个希伯来书其实。其实我都听了第二遍了，第一遍都还给你了，主啊，请你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更加的通达，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学了吧，就是懂了吧，也没通，神啊，请你来帮助，因为你在圣经上面也是这样说的啊，如果有不懂的，也求那个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懂，请求主能够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正道上，茁壮的成长，谢谢神，如此的教导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8分钟之后崇拜。